台湾媒体日前报道，有中资在台违法设立公司，组高薪挖角团，三年来挖走台湾数百名的半导体人才，遭到台湾检调单位调查。台湾分析人士表示，这一事件暴露了中国红色供应链下抢人大战花招百出，同时也说明防范中国系统性经济间谍网络的渗透才是正本清源之道。中国专门制作加密货币挖矿机的大厂比特大陆，在未经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的许可之下，于2017年以中资支持在台设立智新、新道两家公司，高薪挖角大批台湾半导体人才，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检调兵分七路发动搜索，约谈19人。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讯后被谕令以新台币10万、20万元交保。检调调查指称，智新科技有限公司与新道互联有限公司，透过共同投资新创公司的方式，在台私设大型研发中心，为母公司比特大陆研发 AI 晶片。具体操作是，挖角团队先挖走原在台湾 IC 设计公司的研发人员，出任新设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在拉拢先前任职公司的同事加入，并同时在网络的人力银行公开猎人头，用原年薪2倍以上的薪资挖角台湾晶片的研发人才。检调表示，三年来台湾已经被挖走数百名的半导体人才，严重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所长刘梦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面临的是追赶型经济，以及一开始比较贫穷的国家倾向于比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更为快速，而为了加快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准，只好想尽办法追赶。一开始是直接模仿，再来是逆向工程，把别人的东西买回来做拆解，研究各式零件如何制成，再自行拼接组装。他说，中国高铁就是很典型的逆向工程代表，深圳华强北商圈号称山寨大本营也可见一斑。刘梦俊说，当山寨的做法逐渐被先进国家以保护专利和智慧财产权为手段防堵后，中国只好祭出挖角了。据刘梦俊介绍，不只是中国，其他追赶型经济在追赶的过程中都是招数进出。例如韩国在追赶日本的过程出现过周末专家的模式，由于韩国离日本很近，韩国三星公司会帮日本即将退休的工程师买好机票，日本工程师每周五下班后从日本搭飞机到韩国，周六周日帮韩国三星科技厂打工，周日晚间再飞回日本。这是韩国在追赶型经济过程中所用的一种方式。刘梦俊表示，中国对台挖角以挖高阶人才为主，因为高阶主管最清楚需要哪些人才的配合才能发挥到最大的效益，因此对台湾而言，人才的流失是系统性的流失。刘梦俊以台湾知名的鼎泰丰小笼包为例指出，若要获得鼎泰丰的技术，必须整个团队出走才有效益，否则光是挖走很会擀皮的人也做不出鼎泰丰小笼包的滋味。刘梦俊表示，
鼎泰丰小笼包做他们的技术外流，你会擀皮的就擀皮嘛，分工分得很细，那你挖人除非整个 team 一起挖，你挖其中一两个没有用。中国大陆他要挖是挖了非常高层的，如果说你想中下阶层就一个个去挖，其实效率不见得那么高了，因为你上面那个比较高层他挖过去，他会帮你去call一个 team，他很清楚这一个 team 里面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团队应该有哪些几个哪些部分，我觉得会比较大的关键，就是那几个高层挖过去后面的一些人才的上面的流失，那就会有很有系统。
曾经被中国挖角至安徽半导体厂担任主管的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证实了这项说法。他表示，他原本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半导体厂担任 IC 技术中阶主管，在更高阶长官的介绍下一起赴中国工作，因为对岸开出的薪水是原本台湾的4倍多，职级连升2级，对他极具吸引力。黄先生表示，他之前的台湾同事很多人也都在同事间的彼此互相介绍下一个跟着一个跨海到对岸工作，基层人员大约30岁左右，大多还是单身，即使有家庭的人也通常是一人只身到中国， 孩子、妻子、父母留在台湾。不过黄先生说，只有半导体元件设计才需要人亲自到中国的现场工作，如果是做 IC 设计，工作不受地域的限制，人在台湾就能够为中国公司工作。他表示，中国挖角喜欢有一定资历的人，高阶主管最好，由资深的人去找资浅的人，组成老少配的团队，互为搭配。黄先生说，
他们找人的模式可能都还是会先有一个管理阶级，然后再从这个人再去挖里面的一些 他们需要的人。管理阶级也不可能一个人自己过去嘛，自己知道的一些原本合作过的人或是知道的人，在公司里面他可能就会去尝试。
黄先生也表示，大部分接受中国公司挖角的人多半是出于高薪的考虑，但也有一些人出于政治考量，认为教会中国技术将不利于台湾半导体发展，因此为了大局着想而拒绝。他提醒人们，领更高的薪水要承担更高的风险。他本人就感觉被骗了，当初谈好的薪资配套跟实际拿到的不一样，因此赴大陆工作一年多后就回台了。黄先生说，
那些赔进去都不可信，他可能要有一定的条件他才会给你，一种是技术股，一种是每年的分红的 bonus， 这两种来讲的话，技术股这种本来应该讲好就应该给的，可是他们好像一直锁着，一直没有给，还打官司。后面的分红 bonus 要给的部分那更不用说了，所以大概还不到两年就离开了，开始可能那个条件都是会开得不错的。
不过中国的高薪挖角对台湾工程师还是极具吸引力，才会有人前仆后继的要去大陆工作。台湾最大网络入口网站雅虎奇摩的民调中心在挖角事件爆发后进行对岸重金挖角，你会愿意西进工作吗的网络民调。民调显示，16400人参与的投票结果，有 28.8% 的人表示非常愿意， 25.1% 表示还算愿意，合计约为 53%。 选择不太愿意者占 15.8%， 选择非常不愿意者为 23%， 合计近 39%。 在被问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你会想去中国大陆工作时，回答是待遇够优渥的人最多，为 44.6%。 可见高薪确实是台湾人才愿意赴中国工作的最大诱因。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吴建辉表示，虽然优秀人才在全球流动实属正常，不止中国厂商会挖角，美国企业也会挖角，但中国对台湾是个威胁，是敌人，但美国不是，这是根本的区别。吴建辉说，
现在的问题在第一个，我们认为中国是个威胁，第二个我们认为中国的挖角是违反商业模式的挖角，在这个挖角过程里面，就是我们的技术会外流，然后我们的人才会外流，那同样它可能就是会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例如像它可能会有营业秘密，那它可能会有竞业禁止的问题，这还是我们考量的问题。第二个是说，我们到美国去投资，就我们的人才到美国，那是藉由合法的手段，它有相关的智慧财产权或相关的法律的保护，但是我们去中国可能不一定是有相关的保护的。现在讲就是我们去中国投资，那我们的投资的技术可能是会被外流的，那我们 的技术可能是会在中国会有强迫技术移转的问题。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所长刘梦俊表示，半导体产业在台湾被视为国家安全产业，一旦中国取得技术后，由于内部不完备的市场机制，地方政府彼此相互竞争资本，造成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又变成低价倾销，进而破坏全球市场价格，更令台湾政府担心。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吴建辉表示，除了国际间的挖角之外，台湾本土厂商之间也会挖角，因此中国挖角跟带走营业秘密还不是根本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倾国家之力发展半导体产业，这些中资公司是在中国国家的支持之下，系统性的去挖角台湾人才，去盗学台湾的技术，这才是根本问题的所在。吴建辉说，
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挖角它是系统性的，它是建立在国家支持的基础上，厂商跟厂商之间的竞争，如果侵权或是他如果侵害专利，他就是厂商跟厂商之间的赔偿，通常这些刑法跟民事赔偿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当你的商业间谍模式或是挖角模式是建立在国家基础的支持上，那就不是厂商跟厂商之间的竞争，而是厂商要面对一个有国家支持的厂商的竞争。
吴建辉认为，台湾的修法工作着重在针对夹带营业秘密赴中国的工程师处以严刑峻法，但重点应该不在于如何防范台湾的工程师，而在于防范中国在台系统性的经济间谍网络，比如有多少中国经济间谍渗透，其据点在哪里等等，然后做出系统性的因应，这才是解决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